只有一个下午。有没有想到要下课的快乐？七天呢也不是很容易哈、哦。不过其实这对于修行都还不算什么嘛啊、哦，还算是轻松。那只是说，就一般来说，要说这样七天的持续这样学习啊，其实也必须要发点心呢、啊。有时候我们在想啊，就是其实我们大概都不是很怕累的啊，最怕是没效果。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让我们看得到他的希望，其实我相信大家再怎么累啊也都得以啊。那不过这里面就是一个很矛盾的，怎么看呢？就算你看到也是别人的，别人现出修行的功德，你要信就信，你要怀疑也还是可以找到怀疑的立足点啊，毕竟不是你的。所以有人在讲说，要是佛示现出来，我就可以相信我。请问佛示现出来，你会不会信我？请问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光很亮的一个佛出现，你会不会很崇拜？会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学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那佛那时代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学？比如说因为佛示现出来了，非常庄严，变化神通，完了以后，完了就换你咯，戒定慧还是你修的啊。佛示现那么伟大的神通，到最后戒定慧不能由他帮你修，还是由你修戒定慧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你我们看看历史，看到经典，你可以看到佛那时代佛在世的时候，弟子还是个个不同。有人只是种下得度因缘，那有的人证果，有人证声闻果，有人证菩萨果，还是不一样。不是由佛来决定谁证什么果，所以即便佛在，天气热还是一样热的，对不对？一样哎、欸，啊，佛的神通再大，也不能帮你断烦恼啊，他只能作为助缘，启发你的觉性，然后由你自己去断烦恼。所以，还是跟大家提，就是修佛这条路，还是把它看实在一点。刚开始把它看实在，有点伤人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天也有人讲说，刚开始听我的课啊，觉得好像以前对佛教的那种很多幻想、很多期待，突然都被你弄成就怎么都没了。会出现这样子，因为之前我们容易听到，就是说你这样修，我们都一直在感应、感应、感应、感应。结果现在跟你讲的，就是你要修、你要修、你要修，那怎么责任把我骗进来以后，责任又给我丢回来？就开始面对修行的现实。那有的人是比较快，有的人比较慢。有的人如果福报不够，在修行这条路里面看不到感应了，就退失道心了。你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，我看的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啊，是因为不能换职业了，不然要是有机会，恐怕就已经换了。我讲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因为我们其实换句话就是说，不一定要换什么角色了，是那个信心其实是已经退了。不过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 我们在家居士啊，大不了不学，我们出家人就是没路可退，结果也比较熬得过来，也有这种好处。那的确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这样熬过来，也无路可退。好，我说像比如说我们穿这个衣服啊，既然穿下来想要随便啊，除非你真的是没道心啊，扛起来吧，哎，假如去顿崩啊，不被害怕啊，哎，也就这样让他将来苦苦恼恼，苦苦恼恼，苦苦恼恼，竟然找到机会突破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。其实我看到周边也有很多人，刚开始也是苦苦恼恼，或是说不要讲苦恼，是不清不楚的，不清不楚的比较多。那不清不楚会带来一些苦苦恼恼，然后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给熬过来。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因为这样走过来，把修行越看越现实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修行的人比较不会用幻想的，啊，我们不会期待突然有一个人放光掉在我面前，啊，这个东西也不会的。现在我常讲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奥运啊，奥运在打跆拳啊。其实跟我们在看武侠片是不是差很多？差很多哈、哦，武侠片就啾啾啾啾握一下子就好了。可是看那个奥运啊，有点是那个好像一般的那个，一般在街上打架的样子啊、哦，没有那种美感啊、哦，也都是这样躲来躲去的啊、哦，不像那个一下子动作很快速的。但我们如果用一种武侠小说的角度啊，去看这种奥运的那个跆拳道啦，啊，柔道啦，你会觉得不好看。但如果你自己有经验的话，你发觉说，哎呦，打得好。可是我们没经验，我们不但会欣赏说，哎呦，这个脚踢得非常好，这个手打得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只是幻想在那种武侠电影里面，哇，很快，那挥镖就一直过来。不务实，但可是实际打的，你要讲说真正打的时候啊，真难啊。好，我讲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再也不会用一种非常抽象不务实的眼光去看一个修道人，因为你也修过来了。在一般人认为说，这在我们还在幻想，但又没神通，又没如何如何了，我们发觉难啊难！我们已经开始懂得从平常的角度、一般人的角度看一个修行的难能可贵，因为你熬过来，化解说，其实啊，你看说，哎，我之前我不是讲说，我刚出家的时候还没出家，那跟师父，因为听说我师父有神通啊，还有怎么样啊？我们有一次看到师父在咳嗽。弟子拿药给他，我说师父，你不是有神通，你不是禅定很好，怎么还要吃药？你看我就这样问呢、欸，我、哦、看有够白目的，我就这样问了，是，我下次要是人家问我，我说，不过我还好，因为我没神通，我也没好装的，所以有人说师父你会感冒，我说会有，还会死哦，所以我也不用好回避，我就直接承认我还会死，我跟他会感冒。甚至有人说你会起烦恼，会有，还常呢，常会起烦恼。我不用去装，承认这样。但我们现在走过来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一样的幼稚在看一个修行。我觉得难在怎么样？难在踏实。你可以看到很简单的事情，可是其实真的难做。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平平庸庸的人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踏实，才在修行有上有成就。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没火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幻想活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依偎在火身边，就自然会正果。那阿难也没有啊，阿难还是跟火是亲戚的，血缘关系够近了吧？又当事者天天都在看的、哦、如果以那古塔来讲，最靠边的那个价钱最高的，应该渡得最快的，可是结果倒霉最快的就是他，是不是？那布塔或是那地藏菩萨旁边那个位置最贵，因为地藏菩萨的手不是很长， 他会先照顾旁边的，远一点他不要起来，就稍微会慢一点，这是人讲的。所以价格才会分大小不同嘛，不是吗？结果没想到，即便阿难跟佛这么靠近，解不解脱还是看。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我是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初学的那种幼稚的想法，我们讲说，就算佛不在，佛法也可以在你心中。问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如法修。因为如果佛在，你不愿意修行，你到最后还是生怨呢？是怨什么？你要的那一份世间烦恼的欲，佛不会给你啊，佛只会告你教授你，告诉你精勤修学啊，要好好断掉贪嗔痴啊，还是这个？到最后他的色身只供你的眼睛看呢、啊？他的声音只供你耳朵听啊，除此之外帮助你什么？其他能帮助的就是他说的法你要不听进去，他也没办法帮助你。他摄受他现所有神通，到最后还要看你能不能转入佛法。经典不是讲说，如果以三十二相来看佛，转轮圣王就是啊。如果以神通来看佛，魔也有神通啊。所以核心观念在哪里？你愿不愿意依教奉行啊？如果只是依教奉行，就算佛不在，我也可以纳受佛法，是不是？那就看我们怎么把它道理走得进去，走得踏实。问题在这里啊！所以学佛到最后会有一种情形，就是刚开始学有一种落寞，一种好像没有善知识，没有同行善知，没有同行善知识，没有教授善知识。后来走久了的话，就是说游又如何，还不是问题，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。以前会觉得说一直期待有人带，那我想学到最后，当然假如有善知识，有同行善知识，这是你的福报。可是你会慢慢独立，因为你发觉这条路其实也不肯靠谁，终究还是因为你已经奉行修持，你那种现实感觉一直出来了，一直出来，就是说讲来讲去非常好听，到最后吃饭自己吃，修自己修啊，你还是要回归现实，你不能沉浸在那种修行的幻想里面。你要，所以我不是今天跟他讲说我忍不下来，没关系啊，你现在不忍，明天忍，明天不忍，后天忍，今年不能忍，明年忍，那哪时候忍？不管，一定要忍。此时不忍，一定要一天忍啊！一定要在死前会忍，这就是修行的现实。忍得很辛苦，忍得不甘愿，只好忍。为什么？那是你自己感应来的境界。你可以讲好多理由，所以说有时候修行到最后，其实慢慢啊，你不但也不大想听理由，你自己都不想讲理由。为什么？再讲的理由也是妄想，再多的理由都叫妄想，是。所以自己的身心也慢了，越来越质朴，越单纯，用心的力道直接。要么就直下承担，或者买不要来，就这样了。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了、啊。哎，啊，其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加减说了。啊，如果不是为了度化众生呢、啊，自己就简单了，生活就简单了。哎，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啊。他讲说哈、啊，一头低，一头必昂啊。虽巧事强勉啊，你就算勉强把它凑啊，也不得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哎，你知道吧？骑鹤，你以为那是什么鹤啊？十万贯够重的吧？你若想我这般骑鹤上扬州是修道，对不对？ 十万贯又是世俗的富贵，又要世俗的富贵，又要修道的清高，有这种事啊？你不要把那个鹤压死了。像我们这样，又要世间的种种享乐，又要做莲花，哎，你以为那是什么莲花？白铁的还是什么？像你这么胖，一坐就扁了，怎么会？你也至少深夜深口一夜轻一点莲花，不然你现在有办法去莲花池踩看看，一定沉下去，够重的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同时要爱着世间，同时又要出世间的解脱，你就强碾也碾不在一块啊，是啊，汉武秦皇这两个在对立的，你把它放在一块，不可扭作一句，况下者夫啊！啊，那个就不用谈其他的。那我们来讲说，在修行当中，请问你是爱着世间，还是要解脱？两个选一个。就今天中早上下课还会跟居士谈，有时候我们面对临终的人，我们就讲说、啊、你要放下，难呐、啊，放不下。我说哦这样啊，那提起来。提不起来，那就放下。我放不下，提起来。你说，师父你怎么一直讲？因为就两条路、啊。你不能跟我加持那个一半，我没办法。要么放，要么提。能提就提，啊，不能提就放，随你。我能跟告诉你就是这个现实，啊，我不能告诉那种又能提又能放那一种的。又能提又能放的就是你死的时候，其实也不管你提不提的了，反正是。完了啦，所以你看啊，这就是一个现实。哎呦，有时候讲到最后就真的再讲也无益。哎，师父，请你开示。你再不听，我都已经快起烦恼了。为什么？那不是同样的问题？讲到最后，道理也听，什么都听，问题就在于做与不做了。除此之外。有什么好再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所以有时候我才会讲说，大家努力啊，啊，不可能有人代替你修行，包括佛法的知见，认识这一条路，还必须要你刻苦铭心，真的是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深入，要有一份真诚的心，把道理给弄懂。不可能光这样不用脑筋就这样听听他会开悟，没这种事，没这种事啊、哦。所以讲这句话好，所以啊还是要做个抉择啊。哎，再过来我们看啊，世出世事，莫不成于慈人，败于粪灶。故君子以慈育德，以仁养亲。德育天地，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。勤养乖戾，妖孽皆消于光天化日之下。好，啊，然后以知至诚，则为尽满至尊；以知成物，则为慈利悲养。啊，倘一念撑起百万藏身，小不能忍，大魔思乱。况今刀兵啊劫佐，不过啊不过机会所招，四局土奔，皆无远虑所致啊。四生失事，以何如哈、啊？以何如努力以仗狂澜也？哎，这个就是由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相信大概是他处在这么一个啊，况今刀兵劫佐。我们现在不是真跟我们前面谈的那个什么道理？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环保环保吗？啊，其实源头必须要从业果上来啊。那这里面因为它有相通之处，所以环保能不能环保能不能解救这个世间有？但其实真正的解救是那一份环保心，不是那个环保心，那个环保心是治标而已。是那个环保心，那个环保心心净故国土净，原因在这里。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跟他讲佛教观念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利用机会就鼓励大家吃素啊啊，因为佛教宗教的东西他不能马上接受，那我就用间接的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讲，刀兵劫在哪里？我们在这个在战争里面很多很特殊的，因为一个军队在行走，子弹打过来，旁边都没打到，打到正中间那一边。一个军队就咚咚咚，子弹打进来打中间那一边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打的。啊，那个以前金门啊，还有那个单打双不打的这个、啊，还打那个宣传弹呢、啊，那个怎么打？一打过来啊，那个坑道里面啊，坑道很后面啊。那后面有一个住一个啊，其他两排都住很多士兵啊，那个坑打起来咚咚咚咚咚都没爆，就到最里面才爆，那、啊、就是最后面那个。你也想说躲在最后面最安全，就是死后面，那、啊、就是整个炮弹到坑道里面也不会爆，那、啊、就到最后才爆，那、啊、就是那个。这都是现实例子。为什么？不可思议，不会，很好思议。业感，我不是常讲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现在想尽办法在追求富贵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那不是追来的，那是修来的，那不是追来，那是修来的。所以这个观念里面，很多人就是眼前，因为他眼前在看一般共业里面是由我伸手去要去经营。其实那不过是助缘。你如果有很多人就说，我怎么运气那么坏？不是，没因再怎么做增上缘了，没有，因为你后面你前面那个东西不存在的。那了解这个道理的人，他就能在面验眼前当中，你赶快去修这个。那往往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要马上的结果，我们看不到那个从修因以后得的果的这个过程，所以不愿意现在修。所以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因果关系，但一般众生不容易承认的。我现在讲说，佛法不但是在讲空啊，他还讲由空演现出来的因果关系，这是对我们现在一般入于这个下士道的啊，五圣共法的都要谈这个道理。他不一定知道因果业感里面的缘起道理，但这个道理是现实的。所以先确定这个观念，那么更进一步了解出离，了解这个甚深的空义，那这个缘起有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有，因为有缘起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一切业果就从这里出来了。那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啊，先了解有业果，因为唯有你了解业果，你的处理方式，就算你还没解脱，你也能感恩天福报，因为做对方法，等于是用对药了，用对药。我这很多人就说，我们不要讲他解脱，世间人想要求福都弄错地方，他只会怪说我怎么没有福，我怎么也没福。我们要跟他讲，因为我们没有讲空性，我们讲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这个都还没谈到空哦，但这个观念是不是从空的道理出来？是从空的道理出来。真正究竟圆满是谈到这里，但对一个初学来讲，我们会跟他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要，我为什么在这里谈？因为当我们在谈很高的道理的时候，结果反过来不能尊重业果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都自诩我们在修上士道，可能连下士道的观念都还没成型。因为你说我成型了，我知道没有了，你哪知道？我知道没有，你如果知道，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业果。好，你就不会轻易，如果你这个业果很清楚的话，很多业果我们不知道，但你知道很多东西不离开你造作的因， 你再不会再觉得自己经常为自己抱不平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你自然会接受。那接受了怎么？接受的坦然。那你如果想要好报，那就看这样的好报从哪个因下。即便眼前看不到，我也不动摇的坚持做这个善因。那这个因此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持戒的重要，因为这样的因这样的果，我如果要不到恶道，我就必须要持以这样的戒法遮挡我往业道的路，往恶道的这条路，它是清清楚楚的，也不再修给谁看了、就是在守护的那一份业果。很道理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道理谈的高，有时候要的是什么？踏踏实实从基础上建立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的，就是有的学到最后好谈高论啊，眼前的事做不了，下不了手。谈了很多，所以我要讲，就像我们讲，有时候我们就幻想说以后要多慈悲，一出门就马上另外一个就对立起来。哎，这个慈悲是从哪里来？就在眼前。这个慈悲就必须要表现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才讲说，有时候我们用修观的有没有功德？有。但修观的和具体做的差很多。菩萨戒，法师现前马上得戒，法师要不现前必须要修得好相才能证明你得戒。我们会想说，那法师现前反而容易啊，反而怎么还要取好相来着？取好相困难呢？不是，其实要因缘具足才困难。法师现前的境界跟你的内心产生的一个具体感是不一样的，由修产生的那个境界，不要讲幻想，是不一样的。你看电视和就像你如果看录影带，看我在上课，和你现场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你就知道了。法师现前是因为因缘具足，摄受你的心具足，所以他容易得戒。那如果没有法师现前，助缘不具足，你必须要苦苦的好好求，求到见到相，才能证明你得戒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坐着观想慈悲，不如直接伸手照顾人。不懂？你用想的没有做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没做你不知道。就像我，因为以后有机会，听听也不过如此啊，差不多我知道，差不多你讲，你发觉差很多。所以有时候就说，你以为这样听很简单，你做看看；你以为念佛个几声可以，你可能做不到。你念佛个一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可能结果不同。这个不是你随便几句话就可以的，你做看看。这理由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理由就为什么？这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念佛要大声念？具体。所以对一个心还很粗的人，为什么要大声念，甚至还要绕佛拜佛？为什么？以更多具体的因缘把你心锁住。那哪时候不要？当你能自我控制的时候就不需要了。这时候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心已经细腻下来了，这时候粗的绳子反而造成障碍。可是当你的心很狂野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粗绳子才能困住你？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，我们初学人不要一下子想要去做细工作，要务实的看，不要被这个眼前的东西给蒙蔽了。你若发觉你这个修不来，我不是讲说禅定不来， 诵经，诵经不来修复。那说那这样看好像我自己比人家差，学佛不论差不差，问就说他人家吃那个药10000块的，我吃这个摩地大师才几块，我觉得我格调不够。那个是我们重点是药病能治好，你跟我计较药贵不贵。一个修学人来讲，看有的人在那参禅，我参不来，诵经诵不来，好，我高兴，我乐意，我知道我不是那种料子，我因缘未具足，好，我好好修复。那这个修复就好好修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又错了。修复只是作为助缘，你终究还是要往更究竟的走。不要有些人就懈怠，哎，我不适合修禅，我不适合诵经，我不是研读经家，我就好好修复，懈怠。那那变成这样，你看是老实，但不懂得长进。我要你做事，不是要一辈子做事，我做事何必来？我是利用做事让你调柔身心，调柔你的烦恼，你还是必须要往止观走啊，是不是？那只是因为你的心很躁动，所以必须要用大的劲把你绑住。别人因缘成熟，你不用羡慕，不用嫉妒，只问你能不能入道。所以有的人说，那怎么每次事情就照我做？如果你相信你的师长，你连这句话问都不要问。他一定是我们来出家的时候，拿的嫁妆比较少，这跟嫁妆没关的，这里没有嫁妆的。好，同样的，这个师对弟子也是如此，这里面没有大小，只问应不应机，气不气，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。所以你要讲说，我就像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活佛，他讲说，那他们对师长的心就是这样。我师父如果叫我去死，我会相信他有理由的。啊、哦，我说他竟然能讲出这种话，他能相信到说，即便师父叫我去死，你可以说是迷信哈、哦，你可以说是迷信，但。迷信跟正信重点在于正不正确，如不如法，对不对？那他的相，他已经很相信他师父，他说师父如果叫我去死，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，我会去。哦，他自己都是活佛，他竟然有这种气魄，也许迷信，但我不管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个，但我知道他们对他们所学的东西是。不知道怎么去训练，训练到不重要，就这样。那这个讲说，你不要问，你做你就做。那你做的时候，尽量如法做，尽量用心做，因为这就是你现前需要的。你不能听，不要跟人家去比这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有时候静的磨练啊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啊。那这里它最主要是，其实前面要谈的是怎么样？世出世间事啊，莫不成以慈忍，慈悲忍辱。你应该要往这边啊。他说，败以愤躁、愤恨啊、暴躁这些啊，都有怎么怎么样？哎，容易他这边讲说，你倘一念成起百万障身啊。小不能忍啊，大魔思乱。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忍耐这个事情，有时候真的也是可惜啊。或者看有的人他大愤怒也没问题，往往一个小愤怒问题一大堆。你说这样不公平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埋怨，没有不公平的事情。因为你会有这些众缘，即便你只是小愤怒都有过失，是因为你旁边的罪过早已经成型，你的因缘成熟在那里，这也没有谁帮你做，都是因缘具足。那有的人说，你说那么刚好，不是，你都以为是刚好，你要知道，其实都已经是 因为我们过去造太多业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如果偶尔买个乐透一张，听说命中率多少我不大清楚，好，假如是1000万分之1啊，那当然这个命中率几乎很难嘛。可是有人要是一次买都买5000万次，哎，大过他的几率哦，1000万分之1啊，或者买5000万次，所以你会觉得中那一次有没有可能？几乎必中，那就叫包牌，对不对？听说这叫包牌，那但没有人会去包那种牌啊，因为这样包下来是更亏啊。但我是举的例子，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偶尔为之，不是，你这一生无量劫造的业，它叫1000万分之1，可是你造是5000亿，5000亿要去中那个1000万分之1，是不是很快？几乎必中。所以你经常会以为说哪有那么刚好，不是，本来就刚要这样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是你因为看现在造作的，你不知道你过去累劫所造的这个因啊，已经是无量的、无数次的，所以无数次现出这种境，根本就是有道理的。你会以为哪有那么刚好？这不是刚好，这不是那个，你会觉得哪那么巧合？不是巧合，就是因缘具足。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是太多量了。哦，你要讲说我偶尔买一次怎么会中奖，哎呀太巧了，太运气了，不是。就像六道，你看哦，我们如果念念之中，我们一生念念之中假设是有六亿个念头好了，不止吧，6亿个念头，六亿个念头要平均到六道里面，每一道有1亿，命中率多大？必去6亿个念头混到六道啊，不是每一个都1亿，也就是命中率跑来跑去就是六道了。你就是偶尔有起1000万次的出世间想，但有6亿的世间想，你说你到六道快还是出世间快？那何况我们世间念还不止6亿，恐怕一天就6亿了，不用一天，恐怕就短短时间就6亿了。也就是说你要感应六道，那是必然去的，还有什么侥幸不侥幸，你就出去马上去，你又看不到那种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讲说，我为什么一撑就起来就会百万丈门啊，就是生，因为一年生，有些一年等在那里，就一生，我不讲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一拜，也就是说你这当中啊，这里面就看到你过去的修行，假如你有一个坚固的福德力，就未必，也就是你那个福德力很大，所以你那个有时候就像那个小火一直烧到哪里，烧到一个大石头烧不过去，为什么？力量大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这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，有的人啊造很多业啊，就是夺1000万钱都还没业报现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产业无量，他经常修戒修定修慧，福报很大，所以他就算夺人家1000万钱也不会被抓，抓了也没关系，因为他好吧，赔你2000万好了，也没问题。有人偷人家1钱5钱就被抓，为什么？没得还。为了平常不修戒不修定不修慧不修心，结果一报应一现前，即便很小就还，就这样。所以你不要讲说那不公平，他都杀人怎么没问题，而我只骂人就被抓，哼，他背后有雄厚的背景在啊，你没有啊，一切还是由业果来 来呈现他的道理的。好，那这里也讲说，你一称百万藏身，很多东西，很多福报啊，很多修行，有时候就因为这样而兵败如山倒，整个烦恼就起来。所以他讲说，君子以慈育德啊，以这种慈悲心来养自己的德，以忍辱啊养你的情，不要暴躁，含润，用你的忍辱来消融你那种世间的妄想之情，那种自我肯定的暴躁啊啊，以忍养情，那德育天地啊，你让德哎呀参天地之化育，就是你的心胸，你这个德能滋润一切法，你一切法在你内心不成对立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一般有立场，就会跟不同立场产生对立，所以你像那老子多少都有这种心胸啊，他不作为，但观自然，随顺自然，在这里不加以干预天地的运作。那我们佛法谈的跟这个不一样，我们谈的是说广观缘起，而不在缘起当中任意取分别造作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缘起当中，我们随顺缘起升起众多善法，能应益一切万物，是不是这样？德育天地啊，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。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，你用一个很实际的那种想法，也就是我常鼓励的，就是让周边的人因你而得欢喜。好，就像这样啊，春风和煦，任何人碰到你都会得一丝或多或少的益处，因为春风可以滋润万物啊，就是你那个慈悲，你那个智慧，让所有靠近你的人都能得到多多少少的好处，不要见到你不安挂碍啊，不要这样，就是你能你到达，就是这就是你的价值，就菩萨道要这样。菩萨道有时候讲，可是你再讲，你就是你就踏不出门来。为什么踏不出门来？一踏出去，马上跟隔壁的吵架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走到哪里都可着割草，嘿，你的这个就是这样，也太猛了，对立心太强了啊！就你，我不是讲说，今天本来你们家有好多条路，结果今天跟隔壁这一家，所以向东走不好走，因为我看到那个脸色不好看。没多久又跟左边那个吵架，西边这条路也没得走，只好往前走，结果又碰到那一个又跟人家开口骂，北边也不行，只好从后门走。也不是不能走，就是看到了彼此见面啊，就是眼睛红，那你也不舒服，他也不舒服，只好走。可是这样继续下去，你就没门没路可走，只好在你家里待。我们讲的就开始心胸又越狭隘，这些人怎么样，这些人怎么样，你都不知道你能利益多少。你看，所以他讲说，以德啊，德育天地，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。你能不能想象这个？每个人见到你就欢喜，每个人见到你就能得到你的那种滋润啊，打个招呼也都觉得鼓励人。讲个话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哎，或是说有时候笑一下，或是听一下，都让人家觉得说啊，我得到他的肯定认同啊，他聆听我的话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不是残取哦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残取，因为春风不用残取我们哦，是一种包容，把自己的个性、把自己的想法打开啊。那会用什么心情？会尊重众生所需要的。注意哦，菩萨道是这样，菩萨道还没有很多自己的立场。菩萨道的立场在哪里？众生哪里需要，我就做他需要，不会残取他，也不会伤害他，就是尽其他能力的。众生在什么因缘上得利益，就应该得利益。 我常讲就是一个菜园种下去，有的长得很大，有的长得很小，不要勉强。有的长成一棵树，有的只是小草，各滋润，各得他要的养分。你不要太那个哦，用你的个性，你怎么长那么小？既然小，不要一采，就不要了。小草有小草的生命，它也不过就这时候只能用人间善法利益它。你千万不要讲说业障重啊，是你重还是他重啊？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，他那个他学佛，哎，学佛回去他有时候就要很爱干净啊。结果他孩子也在学佛，就跟他妈妈讲：“你业障真重啊，那么怪，一直扫，一直扫，一直擦。”啊，他就来问说：“是不是我太执着？”我说：“你没有执着，你也不过你业障很重，重什么？”那你生得这种病，不是你执着，真的，怎么会有这一个人呢？对吧？懒惰就懒惰，还竟然用佛法的解脱来乱讲，哎，就这样啊，就说啊，有时候谈很多，就是有些人他就有这种，他不在意，不要谈很多的大道理，所以我不是讲吗？有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有人来指导我们，他虽然职位叫师长，但因为他可能还不足，难得有这种机会让他磨练教导别人，我们也应该尽量随缘鼓励他，成就他。那看似你处下众，其实菩萨的心哪有高低啊？菩萨的，所以之前有一次我在上课，有人讲说，我们这些下众怎么样来怎么来相处，怎么行菩萨道？我说下众是外围看叫下众，菩萨向来都临众。他说那我是下众怎么临众？怎么不可以？你的谦卑会让我欢喜，不是把我的心领过去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的恭敬让我生惭愧，那我受你影响。你如法修行，让每个人的跟着你就起善心，那不是临众，不然是什么？你以为临众就站在一个位置这样喊东喊西的？哦，你这哪叫临众？所以菩萨任何人都可以临众。我们把那个临众弄狭隘的，知道吧？临众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儿子领父亲的，没有一定要处什么位置的。如果以一个在现在家菩萨，有时候都会领出家众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法清净，他欢喜，他成就到位，成就三宝事，让每个人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们有没有领众？有啊，你们如果今天如果来，到最后没人，我当然就不用讲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来我才要讲，所以看似我要讲，也是因为你们来我才讲，你们不来我讲给谁听呢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可能会录音起来啊。我一般来讲就是有尽作为你的尽，增长我的善念。所以我们不是常一句话，就是诸来求则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。讲的是善知识，来求的是善知识，他不来求，佛道转不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这样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有时候我们去请人家说法，不管他讲的好不好，有时候也鼓励鼓励，第一个让他很乐意继续。但有另外一个情形，你从正面负面让他的道业能增长，其实这都是在临终啊。所以有很多触发众生，启发善心，利用世间种种因缘令对方道业增长，这叫临终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